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青菜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梁医师，耳鼻喉科专科医师，专攻听觉功能耳科疾病，有大医院看诊、手术及诊所开业的经历，多次参加医疗短宣队，义诊的脚踪达到加里曼丹、台北等地。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呼吸道，这其中的有一个叫做扁桃腺。梁医师好。
佳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扁桃腺呢？就是发炎的时候咯。
对，因为只有发炎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了。扁桃腺事实上是我们在口腔里面的第一道防卫的器官。那么扁桃腺的组成是由许许多多的小的淋巴组织集中所造成的。大家呢在一般的观念里面都以为扁桃腺只有两颗，那么在舌头的后方那个地方有两颗扁桃腺，那里叫咽扁桃就是口咽的咽，咽扁桃。事实上呢，扁桃腺并不止这两颗，那么在舌头的舌根的最下面的地方呢还有舌扁桃，然后呢在上面在鼻咽的这个部位呢还有这个我们叫做腺样体，那么就是鼻咽这个部分的扁桃体那么这些扁桃体呢把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啊围成一圈，那么就变成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都是淋巴组织所以当我们有病毒入侵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淋巴球来跟这个入侵的病毒对抗，所以它是号称是我们的第一道呼吸道的防线。
那如果发炎的时候它就会肿起来是吧？
会肿起来还会化脓那人会发高烧，会全身不舒服，会非常的累，人会很辛苦。因为扁桃腺发炎通常一开始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了以后呢也就是一般的感冒病毒那病毒感染以后呢就会让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这时候呢在口腔里面的正常的这些细菌，因为我们的口腔平常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跟我们共生的细菌，那么这些细菌就会变成致病菌，就是原来是跟我们和好的这个朋友呢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了就会让我们生病，那么扁桃体呢就因为这样子呢这个扁桃体呢就会开始化脓，开始肿胀，那所有的症状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休息吗？
不只是休息，因为
要看医生，
一定要看医生了，因为细菌的感染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疾病是跟长期你复发的这个扁桃腺有关系的。第一个，譬如说心脏的瓣膜发炎，心瓣膜发炎我们就发觉是跟扁桃腺的发炎有关系。第二个是风湿热，就是会有全身骨头酸痛了，那这个疾病也会跟扁桃腺反复发炎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它可能会造成肾脏发炎，这是一个免疫反应，就是扁桃体的发炎可能会造成你肾脏功能的下降。那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呢也有人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呢就发觉肾功能都坏了，需要洗肾，有人从二三十岁就开始洗肾了。那么回推过去呢就发觉他小的时候就常常的 有急性的扁桃腺发炎，每一次的扁桃腺发炎就会造成一些自体免疫的抗体来对抗自己的肾脏细胞，因为它们结构相类似，让我们的肾脏功能呢就下降了，这样子时间久了以后就变成尿毒症，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肾脏功能就没有了，就必须要靠洗肾过日子了。
所以扁桃腺发炎不是一个小问题耶，
它不是一个小问题，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身体某一个部位发炎出毛病了，是这样子吗？提醒我们，警告我们，
对，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扁桃腺发炎千万不要的轻忽啊，所以一定要去看医生。
要看什么医生呢？
耳鼻喉科医生。
耳鼻喉科医生，
对，
耳鼻喉科医生就会告诉我们哪里有状况，是吗？
对，耳鼻喉科医生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如果有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清理掉。
嗯，
耳鼻喉科医生给我们帮忙用吸管
哦，把它吸掉，
还有用一些药物涂抹，那么可以把这些粘在那里的脓呢，把它先清掉，表面的脓清掉，然后再把它吸掉。
那如果扁桃腺消炎之后，那身体其他的状况就表示好了吗？
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要太过度的紧张了哈。不是说我们扁桃腺发炎我们的肾脏就坏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事实上是扁桃腺发炎就会升高肾脏发炎的机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其他地方的器官，譬如说心脏瓣膜的发炎啦，譬如说肾脏发炎啦，这些引起来的并发症也要看看有没有表现出的症状。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这孩子好像最近什么小便很少啦，我怕这样讲会引起恐慌，妈妈就觉得哎糟糕了，对，我们家小朋友才扁桃腺发炎了，会不会肾脏也发炎了哈？
稍微留意就好，不用太过紧张。
对，不要太紧张。对，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尝试，它事实上不是只有在扁桃腺发炎而已啊，它可能会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问题，所以请一定要看医生。
不要自己去处理啊。有些人会吃一些消炎药，让它直接消炎，那你就不知道你身体其他状况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它本来是来警告你的。
基本上在台湾最容易发生这个事，
哦，
因为太容易拿到消炎药了嘛，所以家里多多少少都有消炎药，所以呢，基本这个消炎药就是抗生素的意思啦。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喉咙痛，我们就用一点抗生素，吞几颗就好了。问题就来了，问题是说抗生素吃的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吃到一个疗程7到10天。那么如果没有吃到7到10天的话呢，你下次再吞同样的抗生素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效果了，因为会有抗药性。
如果扁桃腺发炎的话，睡一觉会不会好起来？
当然，它基本上好不好呢，是要靠我们身体的免疫的能力
哦。
所以我们只要提高我们身体免疫能力了，当然有可能会好起来。那看身体的状况了，睡一觉会好起来，有的人可以，有的人没有办法，那个跟睡觉没什么关系。
像刚才梁医师提到，有一些人扁桃腺发炎是持续不断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叫做慢性的扁桃腺发炎，就是常常发炎，然后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来一次，
很困扰的。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一年就超过了3到4次的急性扁桃腺发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手术切除啊，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扁桃腺拿掉了，因为它常常发炎。有些病人或妈妈会问说，哎，它不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吗？
是啊是啊，
你把它拿掉以后是不是更容易感冒了呢？我说它的确是第一道防线，但是呢它是常败将军，它每次打仗都输啊。所以呢我们只好把它请走了。
那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后遗症？或是
大家都觉得会有后遗症哈。那么事实上呢，你只要适当的手术呢拿掉了以后，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了。只有手术的后遗症是流血，所以开完刀以后会流血，其他的应该都很少见到。所以如果你经过适当的评估的话，你可以把它拿掉了因为我刚刚讲了，扁桃腺事实上不是只有那个咽扁桃那两粒啊，事实上呢，在上面有腺样体，在下面有舌扁桃，那么基本上它还都留着，所以适当的这个处置以后呢，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疾病的抵抗力，甚至 我自己的经验了，有一些孩子拿掉以后呢，哇，从此以后就很少感冒了
啊，
很少感冒了，哎，很奇怪，
太神奇了。
我猜是这样，大概以前呢，这些病毒侵入的时候呢，就进到这个常备将军的领域里面了，这个又输了，
老打他这样，
老是输，所以输的时候就生病。那现在呢，没了那两个呢，啊，被其他的那个，譬如说蛇扁桃，譬如说腺样体呢，替代了这个功能了以后呢，哎，反而效果很好，就不容易生病了。
嗯，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要请医生评估。
要评估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慢性的扁桃腺发炎哈，那么它有时候太肿胀太大了，挡在这个喉咙的后面呢，尤其是孩子哈，如果太大的话呢，就会引起来几个症状，一个是吞咽，一个是吃东西，所以如果太大的扁桃腺的孩子呢，会不喜欢吃大块的肉啊，他吃牛排他就眼睛就闭起来了。没错，就坐起来了，
稍微留意一下，
要注意，对，
嗯。
你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先怎样对待别人。如果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你也要先原谅别人。心中无怨无仇，自然能自由乐逍遥。绝妙家族祝你喜乐无忧。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邀请到耳鼻喉科专科医师梁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关于扁桃腺，还有很多跟发炎有关的病症嘛，对吧？
对，细菌感染的咽喉的部位。
那请医生一一的来跟我们谈一谈，好吧？让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么我们下面要谈的是我们叫做会厌软骨发炎。会厌软骨它的位置在舌根的部位，它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吞咽的时候，这个软骨呢会盖住喉管，让我们的吞咽的口水啦或者是食物不要呛到气管里啊，而且直接可以进到食道里面，所以这个会厌软骨平常是打开的，当你咽口水的时候它就往下盖起来啊，那这个很有趣的，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奇妙的很啊，
小小的一个，
小小一个软骨，
很大的，
那么这个软骨呢，对，如果盖不好的话呢，如果有漏洞的话，就会呛到，所以老人家不是常常喝水呛到吗？
嗯
啊，或者你一边讲话就一边在喝水或吃饭呢，呛到了，都是因为这个会厌软骨盖没盖好，那么你就把这个食物往下压。那么往下压的时候就经过那个缝隙进到气管里，你就呛到了啊，这是我们常碰到的。
喝东西吃东西要专心哦，
不能
说一次做一件事，
对对对对对，要认真的，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嗯哼，
我自己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大概20多年前了，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会厌软骨发炎所带来的一个问题。会厌软骨发炎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它是肿胀，它一开始不会这么肿，可是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把你的喉管都盖住，你没办法呼吸的，
好危险哦。
对，所以如果会厌软骨发炎的时候，一开始通常就是喉咙痛，它跟一般的感冒没两样，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很容易误诊，耽误掉了。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半夜急诊，那么有一个男生大概40多岁，他发烧，然后喉咙痛，吞咽有点困难，卡卡的，听起来也都像感冒而已，而且有2-3天了，所以呢忍了白天，因为还好嘛，所以他白天忍耐，到了晚上睡觉了，哎，实在是忍不住了，半夜1-2点了就来挂急诊。我们检查过以后呢，哦，看起来就是喉咙红红的，那鼻子有点鼻水，发烧，没有仔细的看，开始的时候没有仔细的看他的这个会厌，就让他回家了，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让他回家了，就住在医院不远的地方，他已经回家了，大概1-2点看完就回到家，然后睡觉，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呢，5:30-6点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呼吸越来越喘了，开始觉得很难过了，已经不像是白天或者是半夜去挂急诊那个时候了，这个病程已经变了，所以会厌软骨整个肿起来堵到了他的气管，他就觉得呼吸有点困难，有点喘了， 他就赶快出门呢，就叫计程车，就要再挂急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快速路，二三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到公馆那个圆环一定塞车，哇，他就塞在路上了，结果就没有办法呼吸，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呢已经救不回来了哈。那么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个案例呢，本来啊他如果在医院里面呢，可能还要做气管切开才有办法救的哈。那么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小小的病，好像觉得不是很严重，到了后来呢就变成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只要我们看病如果症状的这个变化是越来越好，你大概可以放心。如果是觉得越来越奇怪了，觉得什么又有东西跑进来，又有多的这个症状出来了，你就要特别的小心哈。
不要因为小事情小病症影响到生命的安全。
对，不要自以为是小病症，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恐慌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想到可能是不是有会厌软骨发炎这个问题，这是细菌感染的，来的时候会非常的快的啊，
所以
要注意
感染也不是小问题耶。
哦，感染的话呢，如果感染的部位对的话呢，那真的是大问题
哦。
另外
还是要感染对好了
另外有一些感染的问题在喉管的地方，大家都很难想到了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的，就是你可能想都没想到我只是感冒一下怎么就脖子肿起来了
啊，
脖子肿起来了。那么我们自己在急诊常常碰到的就叫做深颈部的感染，就是颈部深部的组织里面有一些空隙里面开始进入了细菌了，发生了这个脓堆积在里面了，那颈子就肿起来了。那么通常就是感冒完了以后呢，哎，好像好了，哎，但是奇怪呢，这个脖子怎么肿一块？那当然我们这个脖子肿一块有的时候是淋巴结发炎，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就是深颈部的感染啊，这个感染会致命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那么有的时候来的时候都已经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了啊，
拖到了，
对，都拖了。那要早一点，如果你颈子有一块鼓起来的这个肿块的话呢，请你尽快的到医院去看啊。我自己碰到好多，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也很奇怪，就是那一段时间呢几乎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来一个病例啊。那么我是说在大医院里面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一些深颈部感染的人呢，在各个位置，有的在下巴，有的在颈部中间，有的在下面，有的是在这个脊椎的后面的地方，到处都有。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我们颈部有好多的空间啊，它的肌肉跟肌肉中间都有一些空间的，这些空间如果有细菌进入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深颈部感染，要紧急的切开排脓啊，这样子把脓排掉以后呢才可能救回来。
所以这都是跟我们自己的免疫状况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免疫力不好的话，很容易小小的感冒我们以为好了，但是延伸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忽略没有留意到的。
对，那么我要提就是深颈部感染呢最常发生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
哦，所以要相当小心。
糖尿病的病人免疫力是下降的嘛，好，
所以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免疫功能要保持正常，那才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感冒就打倒了。
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保养里面都要非常的注意哈，尤其是吃的尤其是呼吸，那么它的我们的环境温差的变化了，还有颗粒灰尘这些等等呢，我们应该特别的注意。我们要有适当的保护，戴上口罩。那么尤其在捷运里面啦，在人多的地方，地铁啦，医院里面啦，都请戴上口罩啊，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减少被感染的机会。那我们的身体如果有一些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呢，那这些都要有适当的控制。
今天非常感谢梁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喉部的病症跟保健，盼望我们平常生活就要留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想办法，这样好像有点太晚了，平常就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谢谢梁医师。
不客气。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 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